身心疲惫的客旅，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罪恶泛滥的世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循着圣所的指引，踏上回归的征途。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觅圣所》，主讲王进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觅圣所》。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的洁净与不洁净的主题，来谈污秽及其处理。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的赦罪之恩，感谢主借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洁净。在我们今天一同继续查考的时候，恳求圣灵的帮助，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堂呢谈了导致人的洁净和不洁净的一些因素，有食物上的洁净的食物和不洁净的食物，有人的生理上所带来的不洁净，有误摸了一些死尸等等所带来的不洁净，以及人犯大麻风所出现的不洁净。我们介绍了对于这些不洁净，所以它出现的级别层级不同，可能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些只是不洁净到晚上啊，就洗个澡就好了，有一些呢是不洁净七天，有一些呢则需要通过献赎罪祭燔祭才能够使人得赦免。那么对于那些普通的轻微的不洁净，如果说没有去洗澡，按照上帝的方法去洁净自己，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付上更重的代价，它问题就变得更严重，那就需要献上牺牲。如果人不照着上帝的条例而献上牺牲为自己赎罪，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来救他了。那么当人按照上帝的条例来在会幕前献上牺牲为自己赎罪的时候，那么他身上的污秽就借着祭身而转移到圣殿之内。人洁净了，可是圣所却因着人的罪而被污秽。我们注意到呢，在前面的献祭的过程中间呢，都有一个规定的动作，那就是罪人呢要按手在祭身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利未记的第一章第四节说，他要按手在燔祭身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再比方说人献平安祭也是一样啊，平安祭呢在利未记的第三章第八节说，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前。那赎罪祭呢更是如此。那么第四章第四节说，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载于耶和华面前。我们前面谈过，这个按手在祭牲的头上，一方面是承认自己的罪，另外一方面也是表达自己对上帝所预备的这个祭牲所象征的赎罪的实体的信心。所以在这里啊，认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在赎愆祭，利未记第五章第五节说，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那么为什么认罪是如此的重要的一个过程呢？因为在罪人承认自己的罪的过程的这个当间，他就向全宇宙表明这个罪是他所犯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冤有头债有主，他就为这个罪承担责任。那么宇宙中间的众生灵就可以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谁对此负责。换句话说，上帝不对这些罪负责。我们在今天的世界的各个政府中间呢，总统也好，国家的主席也好啊，常常呢有一个特权，那就是可以特赦犯人。如果被特赦的这个对象没有认罪，那么可能这个问题还会影响到给他特赦的这个人。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美国的各个总统中间呢，可能我们华人呢，中国人呢比较了解的一个总统就是尼克松总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而引起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乒乓外交，从而导致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而基辛格的访华又结果带来了1972年2月17号到1972年的2月28号为期7天的尼克松总统的访华。那么在上海呢，在这一天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个事件之后呢，美国就进入了这个总统的大选的期间。那么尼克松总统呢，为了要了解共和党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他的竞选的策略，就在1972年的6月17号晚上，就由他的竞选团队的这个负责安全方面的这个团队啊，带领几个人一起呢，就冲到了美国民主党总部当时所在地水门大厦，要在这个总部这个地方安装窃听器，要掌握对手的策略，也是无巧不成书吧。那么当时民主党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离开水门大厦以后，他偶然的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结果他惊讶的发现已经熄了灯的这个办公室里面还有几个这个灯光在那里晃动。他心想，这个不对呀，所有的同事都已经离开了，那谁又进了办公室又不开灯，拿着个手电筒到处乱照，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所以他马上就回到这个大楼，然后通知保安，那么将这个五个安装窃听器的这个尼克松的手下呀当场的抓获。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边，尼克松呢通过种种的方法想掩盖事情的真相，不断的向国会向美国人民撒谎。由民主党占上风的美国众议院呢，成立了一个司法委员会，专门对这件事情负责调查收集尼克松的这个罪证，为弹劾这个总统做准备。1974年的8月8号晚上，那么尼克松在万般无奈之下致电国务卿基辛格，宣布要在第二天辞职。所以呢，在1974年的8月9号，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水门事件呢，也就成为尼克松非常卑劣的一个丑闻。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们被出卖了，被欺骗了。可是这个时候新上任的这个总统福特，在一个月之后的1974年的9月8号无条件的特赦了尼克松。那么这件事情呢，相信呢在四年之后，在福特想继续竞选连任的时候遭到挫败。很多人相信呢，福特特赦没有任何悔意的尼克松，这个是一大错误。而他的特赦给自己啊，在美国人心中啊，可以说是带来了极大的挫伤，使得他失去了民心，最终是导致了他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间败北。那么这个例子啊，向我们说明这个有条件的赦免它其实啊是非常重要的，无条件的赦罪那是有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的。在圣所的献祭的制度中间，那么犯罪的人都应当自己承认自己的罪过，那么这样的话上帝才可以赦免他们。在这种条件之下，那么上帝也才甘心乐意的让这些人的罪污通过祭牲转移到自己的圣殿里面来。所以呢，我们说这一类的污秽，这一类的不洁，可以说它算是一种合法的污秽，因为这个是借着上帝规定的条例而转移进来的那样的一种罪污。但是呢，污秽上帝圣殿的啊，不仅是这些合法的污秽，就是上帝同意接受的垃圾，还有人呢，就是自己强硬的将这个垃圾扔进去的，那使得上帝的殿被污秽。我们可以说这一类的污秽啊，叫做非法的污秽。我们举一个例子，利未记的第20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罗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罗，玷污了 我的圣所亵渎了我的圣名。那么这里啊，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罗，那么上帝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直接玷污了上帝的圣所啊，亵渎了他的圣名。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圣所就是为了上帝的名而立的。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个上帝的居所是用来选择立他的名的地方。我们再请看列王记上第八章的第二十九节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殿呢？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就是说这个圣殿是为了立上帝的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上帝的名也就是把他的这个约柜放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上帝的名。换句话来说，上帝的名是借着他的律法而表现的。那么圣所也就是要安放上帝的律法的圣地。这让我们也看到，在至圣所里边，上帝的宝座的根基就是上帝的约柜，而约柜里边所安放的就是上帝的神圣的十条诫命。那么这里说，这个你把儿女献给摩罗，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玷污了我的圣所啊，那么亵渎了上帝的圣名，也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污秽了我的圣所，就意味着这种罪恶使得上帝的圣所也被污秽。但是这个污秽呢，它是一种犯罪，是一种没有认过罪的这样的一种罪恶的污秽带进了圣所。我们说这样的污秽啊，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非法的污秽。这种污秽啊，它是要被剪除的。那么第三就是，我要向那个人变脸，是吗？要把他从民中剪除。本地的人呢，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恶除掉了。第四节接着说，那人把儿女献给摩罗，本地人若扬为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罗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所以对于这个非法的污秽啊，同情或者是不加处理的话，上帝也要把这样的人进行处理。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历代之下第三十六章第四节说，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那么这里这个祭司长也好，百姓也好，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那么这些可憎的事也污秽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那么这也是属于那种非法的污秽，它不是借着认罪借着献祭让这个圣殿被污秽的，而是直接的犯罪就污秽了耶和华分别为圣的殿。第十五节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那么我们对于这两类的污秽啊，一类可以说是合法的污秽，那么承认自己罪过的人，献上赎罪祭的人，那么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下一堂呢要说的这个赎罪大日，上帝要最终要将这些真诚悔改的人他们的罪完全的涂抹，如同他们没有犯过罪一样，给他们的是平安和永生。而对于这种非法污秽的人，他们的罪将导致他们的灭亡，他们要被剪除，此外无法可救。把这些犯罪的人置于死地也是一种洁净的方法。好，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民数记的第35章第33节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 若有人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这里边你看到，那如果是有人流人血，你不把那个杀人的人给他杀掉，把他除掉，那个地啊就不能够得到洁净。反过来说，如果说把这样的非法污秽大地和污秽上帝圣所、亵渎上帝圣名的人除掉，那么地就得到洁净，上帝的圣所也是得到洁净。再请看《生命记》的第十七章，这里边呢就说到，如果有人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而是去违背他的约，去拜别神，或者是拜日头，或者拜月亮，或者拜天象，主不曾吩咐的，那么你听见以后啊，就要详细的去打探是否真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第五节就说，你就要把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对这些没有认罪的这个恶，那么只有把他致死，以死亡来解决，那么这个恶才会被除掉，才得以洁净。生命记的第十九章啊，讲另外的一件事情。第十三节说，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那么你把这个人处死的话，那么这个罪也就除掉了，也就是说这个把他这个死刑里边呢就有洁净的功能，正义得到匡复，上帝的名得以捍卫。但是要真正的洁净罪人啊，要除掉恶，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前面我们在赎罪记里边呢，那些认罪的罪人要按手在各样的牺牲上面，我们说这种牺牲代表着上帝啊，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献上，这是付出了无限沉重的代价，才使得罪人可以被赦免，使他得以被洁净。同样的，要洁净这些非法的罪，同样的也是要付出代价。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在士师记的第十九章这里边呢说到，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你看到这个任意而行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利未人呢，一个上帝特选的来代替以色列一切长子的利未人，可以在上帝的圣所里边帮忙服侍的利未人，没有遵守一夫一妻的制度，而是娶了一个女子为妾。那后来这个妾呢，也是行淫离开了丈夫，回到了她的父家。后来这个利未人呢，就去想把这个妾找回来。那么来到他家的时候呢，这个老丈人呢，对他是热情的款待，留了一天又留一天，那一共在他那儿呢住了五天，然后呢这个利未人呢才带着他的妾啊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叫基比亚的地方，说这个地方呢是便雅悯人在这里住，有一个以法莲山地的这个老人呢收留了他们。可是呢这个当地的便雅悯人呢就要求把这个利未人的妾交出去，好跟他行淫。那最后的结果呢，是这个老人呢就把他的这个利未人的妾交出去。那么这些个恶人呢，就是一夜的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回去。结果等他这个主人呢这个打开门看的时候，结果发现了他的这个妾已经是死去了。这个人就拿刀啊，就把他的 切的狮身切成12块，叫人呢传递给以色列的士祭，就对大家说你们看着办吧，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色列人就汇集了40万人要来啊，向这个便雅悯人呢讨个公道，让他们把那些歹徒啊交出来。士师记20章第12节说，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可是便雅悯人呢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于是呢就召集了打仗的拿刀的，一共是26000人，另外加上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一共就是26700人，来和以色列的这个拿刀的40万人来相对。可见呢，他们虽然人数少，可是他们内心的这种愚拙、那种叛逆是何等的顽劣。以色列人呢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上帝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这个清早起来，以色列人就上去对着基比亚安营，与便雅悯人呢对阵。结果第一天的大战呢，便雅悯人杀死以色列人22000人。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又再次的摆阵要再战，他们就晚上啊哭着在耶和华面前求说，我们再去和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结果第二天再打，再次的遭到重挫啊，以色列人呢又被杀死18000人。以色列众人呢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两战之后，以色列人呢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燔祭是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而平安祭呢是感恩上帝给他们曾经带来的平安，是一种感恩祭。那么在两战失败之后，以色列人从灵性上的再次的在上帝面前来感恩献祭，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跟他们说，明天我要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所以到第三天再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杀死便雅悯人25100，就只剩下600人了。然后他们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这个就是杀红了眼。那么最后呢，他们发现哎，这样再杀下去的话，我们这个支派就没有了。那接着呢，他们又稀里糊涂的为他们抢了400个未嫁的处女，然后把他们呢就给便雅悯人。从以色列人呢自己第一天付出22000，第二天付出18000人的这个代价，将近40000人。那么要让这个便雅悯把中间的这个恶辈除掉，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想见上帝要除掉世上的恶，他所要经受的是什么，应当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是一下就能把世上的恶除掉，而自己不需要承受任何的痛苦，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同时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那叛逆者的内心是何等的刚硬、顽劣和不可救约。为了赎我们的罪，可以说上帝是愿意付出一切的。罗马书的第8章第32节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为了人类的得赎，上帝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代价是他不愿意付出的，没有任何的事物是他不愿意放弃的，没有任何的好处是他要留下的。虽然将十恶不赦的这些恶者剪除，使大地得到洁净，也清除圣所他们留下的非法的罪，但是呢，这不是上帝的本意。上帝不希望有人死亡，他是希望人人都悔改。以西结书的第33章第11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呢，似乎听到上帝那种哀求的声音，哀求以色列人转回。那既是对以色列人的哀求，今天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哀求，哀求我们转回转回，离开恶道，不要去奔向死亡。有许多的人因认识上帝的仆人而成为义仆，使得救赎的功效成就在这些人身上，这才是让上帝喜悦的事情。而恶人死亡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也是这样的警戒我们说，所以我们当越发的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设立了救恩，让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罪就可以借着合法的方式转移到上帝的圣所，使我们得赦。而干犯悖逆的也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从人间被剪除。所以我们应当从这两种对于污秽圣殿的罪恶的这种处理的方法上得到教训，在每一个时刻，在现今去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为人类的罪制定了救赎的计划。虽然你为这个救赎计划付上沉重的代价，但是在你义无反顾毫无保留。愿主帮助我们珍惜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浩大的救恩，使我们做出明确的抉择，在当下，在今天就选择跟从耶和华，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